圣经导读新唱365，11月9日，今日读经，以西结书7-8章，希伯来书9章，导读。以西结书第7章是神对以色列结局之灾祸的4个警告。首先1-4节，神启示以西结对以色列人发出第一个结局到了的警告。因以色列地的士境都在拜偶像，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逃脱神的审判。其次5-9节，神启示先知发出第二个结局到了的警告。因为以色列境内的居民所行的恶事，神必报应。10-22节，神启示先知发出第三个警告，时候到了。因为以色列的群众骄傲和依靠钱财，所以神要对他们的商业买卖发烈怒，灾难必临到，防守也无用。面对外有刀剑，内有瘟疫饥荒的耶路撒冷，金钱还有什么用呢？肚子里没有食物，连壮丽的圣殿也将被巴比伦亵渎。正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属世各种的欲望轮番的攻击下，内心如何呢？靠钱、靠房、靠人吗？若压力一来，身体一垮，经济危机一爆发，最后连信仰也可能会陷入崩溃。23-27节，发出第四个警告，毁灭临近了。以色列遍地是强暴流血之罪，神必使凶恶的巴比伦人侵吞此房地产，并毁灭圣所。到时以色列人求平安却无平安，也不再有意象和律法的教导，甚至称为君的约雅金也被哀，而称为王的西底家也被挖去双眼，因为神必照他们的行为施行报应。以上的4种的警告，真正的目的是叫以色列人知道谁是耶和华。第8章，神的灵降在先知身上，就看见更惊奇的异象，即以西结在主前592年9月17日看见第一个异象，14个月之后的另一个异象。那时先知正在家中会见众长老。首先1-6节，圣灵就降在先知身上，就看见一个全身是火，里边像金睛一样的火人。他将以西结的一缕头发抓起来，举到天上，并带到圣殿那里。那时神的荣耀还没离开，他想让先知看清楚圣殿里的罪恶，明白神为何要审判的理由。先知首先在圣殿朝北的内院门口看见祭坛北门有邪恶的偶像，可能是那些生殖女神亚舍拉。接着7-13节，神让先知看到内院的墙上有窟窿，于是挖墙就进去内室，发现里边的墙上画着各种动物的偶像。内室有以色列的公会70个长老，甚至忠于神家族的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都拿着香炉去敬拜墙上的爬物。可笑的是，他们以为躲在圣殿里面偷偷的敬拜假神，连神也不知道。14-16节，先知被领到圣殿的外院，看见妇女们向掌管春季万物复苏的假神塔摩斯跪拜哭泣，祈求女神从阴间回到地上来，带来雨水。但是不但呢如此，在内院的祭坛旁边有25个祭司拜太阳神，胆敢在圣殿公开拜假神，真是闻所未闻。最后17-18节， 神对这些圣殿的领袖和百姓们所作所为绝不包容怜悯了，定要向这些死不悔改厚颜无耻的以色列人发烈怒。其实我们今天教会属灵的圣殿里也存在拜偶像之罪。有人来教会呢，不一定是来寻求真理的，他们可能带着来寻求财神、名利神、吃喝玩乐神、交际神、爱神等等的目的而来。也许他们从来就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但对那在水里游的、地上爬的、空中飞的倒是非常的崇拜。新约希伯来书九章，讲完新约大祭司耶稣之后，接下来第九章将论述耶稣超越律法的会幕献祭。首先一至五节是会幕与崇拜的条件，开头就介绍旧约会幕的构造。圣所里有金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至圣所里有约柜，里面有装玛拿的金罐子和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这些都与基督的工作和属性有关。金香坛在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所以也属于至圣所的一部分。约柜上有基路伯来遮盖。作者以上的简介是为了告诉读者不必太注意这些物件的解释。那很多人呢花功夫去讲啊，这个东西象征什么，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其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益处不大。这些东西都指向基督的工作，认识基督也就认识会幕中的一切了。而金子让人想起神的荣耀，玛拿让人思想神的供应，亚伦的杖叫人想起神所任命的大祭司不是由会众推举的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六至十节讲到这些物件是为祭司敬拜礼仪提供的，祭司进入会幕侍奉要先用赎罪祭和水来洁净自己，才可以进入圣所里点灯、换油、换饼，有了灯光才能看见饼。正如今天我们的信徒没有圣灵的光照，怎么能明白圣经呢？没有传道人的祈祷与传道，没有基督的宝血洁净和洗礼，人就无法在教会里服侍神。第二层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进去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带上祭物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上。这些崇拜的规定圣灵早已启示了，而且按照旧约这些献祭礼仪来说，人是无法靠近神的。旧约献上的一切的祭物，包括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奠祭等等，都无法叫参加敬拜的人良心上得到平安，而且一切的宗教礼仪都无法得到生命圣洁与永恒。若耶稣不来，旧约就永远是律法文字而已。十一至二十八节，作者宣告人要与神和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耶稣的宝血和他一次性的永远献祭。首先，十二节开头是一个希腊文的大写的字，基督。这基督才是所有旧约指向的中心，离了基督讲圣经和信仰没有任何意义。基督才是旧约和会幕献祭体系的答案，杀牛羊献祭的血不能除罪，而基督所流的血一次就能进入神的至圣所，完成永远的救赎。所以基督第一步是在会幕外面的祭坛上被钉了十字架，一次完成了所有的献祭。只有神的儿子的血才能洁净人的良心里的罪恶，而世上一切的宗教方法都不能使人良心得到洁净， 但凡相信他的，就能在良心上得到洁净，从此以后就能自由地侍奉永生神了。主耶稣通过流血牺牲，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并得到神在他儿子里应许的永远产业。所以耶稣不死，就不能为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付上赎金。16-22节，我们因信耶稣而继承的产业，这与遗嘱有关。这里的遗嘱和约是同一字根，要继承遗产，就必须等到留遗嘱的人死了。而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之前他与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上立了新约，即遗嘱。通过十字架，他确实流血死了。但我们今天守圣餐的目的就是重生，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一直有效，只等到获得产业的那一天。所以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了证明血的重要性，作者举了旧约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例子，出埃及记24:3-8。血是立约的凭据，而这些动物的血只能立旧约，若要永远有效，就必须用基督的血来立新约。这就是新约与旧约的区别。23-24，讲论耶稣的献祭是超越的献祭。首先，地上的会幕和圣殿是天上的影子，要用动物的血来洁净，而天上真正的会幕，那当然要主耶稣更宝贵的血来洁净了。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而是直接进入了天堂，为的是 使我们能够直接去到神的面前。25-28，作者最后强调，耶稣一次献上就把旧约繁琐的献祭完成了。他只要在神所定的时间来到世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咒诅必须要解决。既从创世的始祖亚当到所有人类，只要相信主耶稣，就能彻底的解决原罪。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解决罪，所以我们当趁着有机会赶快悔改。如果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应用，以西结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圣殿竟敢明目张胆地拜偶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劝人要离开旧约的律法献祭仪式，赶快回归到真正大祭司基督里边。人的良心不能用拜这个拜那个或者自我修炼及安慰来得到平安，毕竟每个人的良心标准都不一样。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对人，等别人死了就到坟墓或牌位那里讲出许多良心里的亏欠，这不是虚伪吗？有的人被灌输了一套观念，就算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还以为是天经地义呢。更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下地狱也是一种永生，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天堂。于是他们就大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若死后真的去了地狱，那错失的可是永生永世的福啊。所以我们良心上若没有平安，就应当赶快向基督认罪悔改。神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要破除这个咒诅，唯有信靠神与人中间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死里复活的审判之主。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除去定命之恶果。